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反活习器官峰会与各国立法惩治中共暴行，拜登将亲临联大发表首次演讲，聚焦疫情、气候与人权。美日澳印将举行四方峰会，加强芯片供应链安全。国务院证实又有30多名美国人成功撤离阿富汗。美英澳新安全联盟成立，电影般细节曝光。以下是详细内容。打击及防制活习器官之世界峰会于9月17号到26号举行，分别有19国、38位专家同政要就医学、法律、政治、媒体、公民社会及政策制定六大方面，探讨中共活习器官对人类各方面的影响。北京声称由2015年以来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获取器官，不过总部位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国家批准的活习器官活动在中国大规模发生，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的主要来源。2006年与大卫乔高发布独立调查并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拿大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提到，在中国为获取器官而大规模屠杀良心犯是政权操作且制度化的。他经由监狱系统和政府医院的运作，包括由军队经营的医院作为盈利生意。以色列、台湾等多国以立法配合防制活习器官，还有多国正在制定必要的法律。西班牙素光案的代表律师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说，中共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利用中国并不有效存在的器官捐赠产业来洗白罪行，并撒谎说捐赠系统巨大成功，为了掩盖罪行还进行利益贿赂恐吓，将很多国际机构拖落水，譬如是联合国和人权理事会、世卫组织都被要求保持沉默。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远琪律师认为，人类必须针对这个21世纪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人权暴行做一个全面的清除和惩治。韩国首尔行政法院法官金松表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有效制裁的途径之一，希望联合国采取一致制裁活习器官的行动。多年来，国际上一直支持敦促中共停止活习器官的行径。2016年，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 H.R.343 决议案，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活习器官的罪行。今年3月，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出台了新的立法，以打击活习器官和贩卖人口。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将于21号举行。在疫苗分配不匀匀、新冠疫情仍肆虐全球的情况之下，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约三分之二的总统、总理和外长预定亲自前往纽约参加大会，其余三分之一将延续上年做法，再度透过视像与会。拜登当日将在大会发表演讲，这个是他上任以来首次造访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17号表示，拜登总统将讲到美国的首要任务，结束 COVID-19 大流行，应对气候变化与气候危机，捍卫人权、民主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指出，这三个挑战都是跨越国界的，涉及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拜登将分别为星期一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接着将于星期三在华府与各国领袖和企业执行长举办全球 COVID-19 在线防疫峰会，广纳各方建议，希望促进全球疫苗配送，提高各国接种率。最终目标是要在2022年底前终结疫情。古特雷斯说，疫苗接种的不平等非常严重，他正在推动一项全球计划，希望在春年上半年前为全球 70% 人口接种疫苗。根据牛津大学的数据，即管 42% 全球人口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但在全球已施打了57亿剂疫苗中，非洲只是占 2%。 美国已经向60个国家捐赠了1亿1000万剂新冠疫苗。拜登总统将宣布对抗新冠疫情的进一步措施，并考虑就疫苗供应主持一个多边会议。拜登亦将在星期五同主要经济体论坛成员举行气候峰会，希望能召集碳排放大国协助10月31号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揭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能够圆满成功。拜登总统24号将主持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亲自与会的首次高峰会。成立四方安全对话是要加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合作，在印太地区抗衡越来越独断专行的中国。届时日本首相菅义伟、澳洲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共同参与。日经新闻18号报道引述联合声明草案指出，这四国预料将确认具韧性、多元且安全的软硬体和服务供应链，对共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这四国亦将联手推出一项计划，描绘出芯片业的产能，找出弱点，并且支持芯片与关键零组件的供应链安全。这项声明未点名中国，但设定了科技发展的共同原则，认为在设计、开发、治理和使用科技时，应以民主价值为基础，并尊重普世人权。科技不应该被误用或滥用于诸如专制监控和镇压等恶意活动。路透指出，这段措辞意在避免中国大陆运用科技维持威权统治的方式扩散到其他国家。联合声明亦将强调，非法移转或剽窃技术是导致全球技术发展基础遭削弱的共同挑战，应加以处理。这四国将合力合作避免会直接影响国安能力的科技外流，显然是指中国大陆涉嫌盗用技术。近年的芯片短缺正冲击全球各大产业，包括美国、欧洲、日本汽车业，迫使车厂减产。为了处理当前的芯片荒，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将再度召开芯片供应链会议，邀请芯片供应商以及会用到芯片的企业代表与会。韩国时报报道，三星电子预料将参与这场会议。美国和中国在广泛议题上爆发争执，包括贸易和科技领域。拜登今年四月曾表示，美国和盟邦日本将会共同投资诸如 5G 和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卡塔尔航空公司的一架包机星期五已经由阿富汗喀布尔起飞，机上载有28名美国公民和7名合法的美国永久居民。普赖斯在声明中代表美国政府感谢卡塔尔当局继续在撤离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同时亦表示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帮助美国公民与美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阿富汗人离开当地。声明最后表示，国际社会欢迎塔利班在这些航班问题上进行的合作，美国政府将继续参与，令美国公民和阿富汗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这个亦是美国在撤出仍然留在阿富汗的大约100名美国人的行动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进展。在美军8月31号完全撤出后，美国政府曾表示还有1200名美国人还未能够离开。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上个星期五在推特上表示，有更多美国人乘搭卡塔尔航空的飞机离开了阿富汗，但他没有提到具体人数。据美军撤离阿富汗后，最近比较大的一次撤离美国人及他国人员的行动发生在9月9号。在有些包机已经等待了超过一个星期后， 塔利班最终允许200名外国人乘搭包机离开。白宫9月10号表示，当日有21名美国人撤离了阿富汗，其中19人亦是乘搭卡塔尔航空的班机。另外2名公民与11名美国永久居民则通过陆路旅行离开。而国会山报报道，即管美国政府没有具体说明仍有多少美国公民希望离开阿富汗，但有官员表示人数大约还有100人。据英国泰晤士报9月18号刊文，详细介绍了美、英、澳新三国联盟形成的过程。AUKUS 合作项目最受瞩目的是英国，美国将帮助澳洲打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美国此前仅与英国共享核推进技术，澳洲成为第二个拥有美国核潜艇技术的国家。未来三国的国防产业可能深度合作，显示他们之间具有高度战略互信。澳洲总理莫里森星期日表示，他不后悔同英美达成建造核潜艇的安全协议，亦不后悔终止与法国在2016年达成的协议。据《泰晤士报》介绍，今年3月，当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托尼·拉特金爵士受邀参加澳洲高级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出乎意外的是，澳洲海军司令麦克尔努南询问他英美是否能帮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国防消息人士补充说，澳洲希望核动力潜艇能安静地移动，停在港口外执行跟踪行动，密切关注海底电缆，以遏制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一位安全消息人士说，那次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是一场重大的战略行动。拉特金回国后将整个事情交给时任国防部常务次长洛夫格罗夫，而英国首相办公室随即展开代号毛欧的秘密任务，全国只有10个人知道相关细节，包括首相、外交和国防大臣，还有很快就被任命为国安顾问的洛夫格罗夫。首相约翰逊的外交政策顾问综合审查背后的策划者约翰比尤亦被允许参与其中，在场的人被要求独入，意味他们必须签署一份文件，誓言不会将讨论的秘密细节泄露出去。担任主席国的英国今年6月召开G7峰会，约翰逊默默推进毛欧行动。AUKUS 相关细节几乎就是在 G7 期间由英、美、澳三国领导人共同敲定。上个星期宣布该协议后，洛夫罗格夫将其描述为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最重要的能力合作，且有助各国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加速发展。